天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历代志上十七章。那么过去前几个月我们的灵修经纶就是在历代志上，然后那次我读到这一段圣经，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有感动，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透过这段圣经来跟大家分享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板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历代志上这一章是讲到大卫想要为神建殿，这章记载的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圣殿的建造在整个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上帝的殿建造是一个是新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启发，一个启示，所以整个圣殿的构造是神自己的启示。在大卫说了，圣殿的里面甚至一横一画每一个都是上帝，大卫描述说神画给他看的，画给他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那么重要的圣殿建造竟然的起因是大卫，大卫。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大卫的起造为神建殿而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很重要今年一开始要对你的信息。那么第一点，我们看到大卫的心为神建殿。从摩西时代，那我们知道出埃及是一个旷野漂流，所以这时候不会有固定的建筑物，所以约柜呢就一直安放在会幕里面。那么很多年我对会幕都有一种这个憧憬啊，或者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那么其实呢会幕没有很特别，会幕呢，那么其实会幕你读英文圣经就知道，其实它就是大一点的帐篷。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当时是漂流，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建筑物。可是问题来了，进到迦南四世时代，甚至到了扫罗作王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立国，不再漂流的，但是岂可把约柜仍然放在会幕帐篷的里面呢？所以大卫这么的说，大卫说我住在宫中，他对拿单说我过不去，他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帐幕里面。弟兄姊妹，我盼望这段的圣经成为我们2025年的开始。弟兄姊妹，你在这看到大卫向着上帝有一个心，大卫向人生有一个愿，大卫想到他的神。最重要的2025，弟兄姊妹，你会有很多的计划，对你今年的工作，对你的公司，对你的儿女，对你自己的健康都有很多的计划，但你有想神吗？你有为神做什么计划吗？大卫在这里说，不，我住得这么好，但是上帝呢？大卫最重点的今年盼望2025，上帝要我告诉你，提醒你，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向神有心，在你一切的计划，神喜欢我们做一切计划，但是在你的计划里面，除了你自己的计划，你有神的计划吗？如果没有，今天你这是你的，今天是一个很好你的提醒。你知道为什么大卫被上帝从那么多人分别出来？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的信息。大卫向神有心，大卫见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赐福他国家日渐强盛，他自己住在香柏木宫，但是而神的约柜却在帐篷里面，他就过意不去，他起意想要为神建殿。有没有人为上帝为神的家过意不去吗？你会为你的孩子过意不去，为你什么过意不去，为你妻子过意不去，为你丈夫过意不去，你为人想很多，有没有人为上帝为神的家过意不去的呢？这就是区别，你知道吗？大卫说我住得这么好，而神的家在哪里？神的约柜呢？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不能住好地方，大卫就住在香柏木宫中啊， 所以我在年初啊，奉主的名祝福，愿意我们当下每一个人都住在香柏木宫中。我感谢主，我们教会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能够开放家庭的家太少了，大家的家庭客厅太少，所以我们的小组很大的问题，礼拜天周末哇挤得不得了，没有地方可以开小组。奉主的名祝福你的家客厅很大，都住皇都香柏木的王宫啊，客厅够大可以开小组，最好再大一点可以开福音中心。哎呀太好了，哎呀我们又不用付租金，那你们家就开福音中心，太好了，祝福你，你们家可以住，要住香柏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根本非常渴望，非常愿意，非常想要赐福你，希望你能住香柏木的王宫。你不要搞错了，神很希望你住得好。但是重点来，当你为自己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家？这才是重点。大卫想到自己，更想到神，然后他就定义要为神建殿。我求主恩待2025年，你定义做很多的事都很好，你为自己的健康做下一个定义，你为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工作，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儿女，但是让我们定义为神起码做一件事。2025一开头，让我们有一个形象大卫，我定义，我再讲一遍，我定义要为神做一件事。而请注意啊，这段的记载，这里说啊，大卫在第一章十七章的第一节，说到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然后二十七节就是整章的结束。开头大卫要为神建殿，而整个的结束在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请弟兄姊妹听好了，圣经就是让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读圣经，我们信主，你最重要的你要去明白上帝是怎么做事的，上帝的法则是什么，上帝是怎么运行的，上帝是怎么样来处理我们。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叫做顺天则昌，对不对？所以你最重要的，所以牧师这么相信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一定昌盛，这是一个必然，你只要照着上帝的法则，你自然就会被带上去。连我们华人几千年来都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顺天的人就会昌盛。而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每一天读圣经，每一个礼拜你来听讲道，找的就是如何顺天。我们所行的所求的就是我如何能够顺天，你只要顺天，你自然就会昌盛。这就是一个法则，你不用求昌盛，昌盛是要回到神的法则里面，你在神的法则，你自然就会昌盛。但是你离开了神的法则，逆天则亡。我们基督徒整天在这里唱歌，我们读经，我们祷告，你来听牧师讲道，不就是找到上帝的法则吗？你不是一生所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如何能够顺天而不要逆天吗？这段圣经其实读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知道神怎么跟人互动。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跟神的互动，神大卫对大卫他所做的回应，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想要为神建殿，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就给他有一个回应，上帝就跟他有一个互动。上帝说什么？我就要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我渴望第一周我就要跟你讲这个？因为我盼望下看那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要活在上帝的这个回应里面，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 我学习，我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回应的神。我们很神的非常的奇妙，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你对神所做的每一个，上帝都是有回应。包括今天主日，第一个主日你会分别来到主的面前，上帝必有回应。我们的神是回应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说我要为你建殿，然后他的就上帝说回应，我要赐福。读到这里你知道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我很感动很感动很激动的是，我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太好的神。我们跟神的互动就是这样，我们只要爱神一点点，神还给我们的是那么大那么的丰盛。真讲过了，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妈妈生日我就买了一个海绵蛋糕做她的生日礼物。昨天我在学生那边讲到，说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给妈妈买生日礼物？那些孩子一脸茫然的样子。诶，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六七岁就懂得给妈买生日礼物？很显然我很有慧根啊，难怪我今天会当主任牧师，开玩笑。但是很奇怪，真的，我就六七岁，我就会买一个蛋糕给妈妈。即使说真的，六七岁的孩子能够给妈妈买什么好东西啊？可是我的妈妈有多高兴啊！那天我们以前的教会是有姐妹会的，哇，妈妈去姐妹会就跟哇王妈妈，你知道我儿子今天买个蛋糕给我，哎呦李太太你看看我儿子今天给我买个蛋糕，哎呀王姐妹啊，我妈妈我儿子给我买个蛋糕，哇我们爸好高兴好高兴。其实呢，我妈妈根本不吃海绵蛋糕啊。最后这个海绵蛋糕谁吃了？我吃了。那是的。弟兄姊妹，我要再讲一遍。海绵蛋糕是我送给妈妈，但是最后谁吃掉了？我吃掉。我看圣经，我这几十年还有我对这十年对神的经历就是如此，好像是我们给神买蛋糕，其实最后都是我们吃掉了。我们看历代志上这节，上帝说拿单你去告诉大卫，你不可给我建造殿宇，看到吗？大卫说要为神建，上帝说你不要，你不可以给我建。然后呢，上帝跟大家讲了，帮我从以色列走过地方，我何曾向哪个士师或谁要殿宇？你看到吗？神根本不要一个殿，就像我妈妈根本不吃蛋糕。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天上的天上不足上帝来居住，人能够给神为神盖什么殿？有哪里配得过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呢？弟兄姊妹，上帝会缺什么呢？我们能够给神什么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不是要我们给什么，神不是要我们做什么，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神要的是我们的爱，神要的，神被感动的是我们的爱。弟兄姊妹，我很渴望我们下凯那里，让今天在这里有人，你的心你的爱能够触摸到上帝。我的妈妈因着我一点蛋糕她这么的高兴，大卫想要为神建殿，上帝高兴吗？非常的高兴，从后面的经文就知道上帝高兴的不得了。我也求神今天我们当中有人，你让上帝是高兴的不得了。我们都做父母都知道，有的孩子是贴心，有的孩子真的很不贴心。让我们下看那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是做个贴心的孩子， 让神看到你，他就很安慰。神根本不缺什么，不是他缺了一个蛋糕，他不是缺一个店。大卫给神建那个殿，说真的，就像我给妈妈买个海绵蛋糕一样。上帝根本就不要，不是他要，但是上帝好高兴。所以当你听完，当我们为神做，为神想的时候，而神就为我们想一切，就为我们做一切。这些圣经我们大声的读一遍，来，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弟兄姊妹，把这节圣经背下来。我很喜欢背圣经，因为神的话就是成为我的根基，成为我行事的靶子，成为我的肯定，你知道吗？让今天我特别标出来，让这节圣经成为你2025年的标记，让你从第一周到最后一个，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跟我说一次，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再来，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弟兄姊妹，我讲过，这节圣经是17章的最后，也是结束，结束。所以，如果你人生要结束在赐福又赐福，或是你人生的标记是赐福还要赐福，赐福到永远，那你就要学像大卫，你要想神，你要以神为念。如果你只想自己的香柏木王宫，像扫罗做王40年，想的都是如何紧抓住他的王位，所以他从来没有找过约柜，更不要说为神想要为神建殿。结果我们知道扫罗的人生是一败涂地。弟兄姊妹，神不是不愿意我们好，但是一个只想自己只要自己的人，他只有更加的狭窄，他人生里面只有更封闭，更自私，更自我，更扭曲。神不喜欢我们有这种心态。而大卫，如果你想，如果你以神为第一为优先，那你就会像大卫一样，已经赐福还要赐福。这里感到听到大卫说已经赐福，怎么样还要赐福。哇，你看大卫是怎么说的，在这里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命，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于是大卫王进去来到神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呢？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17节，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他会说，哇，你已经是这么大的，已经给我的已经够大了，已经这么的丰富了，这么大了。但是什么？神啊，这还是你眼中看为小的。这只是上帝赐福的前菜拼盘，后面才是主菜，还有更大的应许跟赐福。所以接下来就要说，你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驾驭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追求自己的人生，就是转眼成空，劳苦愁烦；而以神第一，以神国为念的人生，是神赐又赐福的人生，是高贵尊荣的人生。那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是扫罗，只想自己，只要自己的，只求自己的，还是像大卫一生想神，以神为念？大卫不过想要为神建殿，可是上帝却应许大卫一个永远的宝座。大卫只想要为神建殿，神就为他建立家室。 这时候我必赐福你的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弟兄姊妹，你听进去没有？上帝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上帝今天在这里说，你的家谁能看顾？你的家谁能建立？上帝说我耶和华应许你为你建立家室。2025一开始，当你来到神面前，你的根扎在神的面前，你的家谁能看？你的婚姻，你的幸福，你的儿女，你的家产，你的家谁能建立？上帝说我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我们的神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我说基督徒我们是最幸福的一群。谁敢讲这句话？没有人能敢。他讲了也不算数，也没权柄也没权威。可是我们的上帝说，我今天我耶和华应许你，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你要转向神，走上帝的法则，你顺天则昌。所以大卫不像扫罗只做王一代就结束了，上帝应许大卫这一代大大强盛，大卫要得大名，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而更宝贵的，这个福这个强盛还要传到一下一代两代三代，再这才是大福。我们再读一遍，你受数满足。哎呀，我最喜欢这句话，受数满足。地方的、啊、你放心，没戏啊！啊，每一个人受数满足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不同啊。但是我安得很，你知道吗？我还没有满足是不会死，因为上帝要我活的受数满足。弟兄姊妹，谁可以保证你受数满足？只有上帝。所以你知道吗，我搭飞机的人，因为我搭那架飞机都很平安，绝对不会掉下来的，因为我受数还没有满足，下坎那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受数满足。感谢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很安啊，没戏啦。上帝要你受数满足。作为基督徒，我就是活在地上，管他的，我怎么样左也好右也好，上帝不允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因为他让我受数满足啊。感谢主，他说我必你满足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这样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这一代蒙福强盛，是不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你更希望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接续我们从神来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对你的儿女你可以为他做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要把你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如何靠着神而强盛，也要让你的下一代懂得如何倚靠神而强盛。你如何在神的面前蒙恩，你下一代也一样要如何在神面前蒙恩，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了上帝，我们就可以拒绝一代不如一代，富不过三代的魔咒。相反的，因为我们有神，我们要一代强过一代。下面我要讲一个现代建殿的故事。赵雍基牧师50年以前为上帝建了一个当时世界最大的圣殿教堂。赵牧师早年他的教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教会，那么他自己常常也是一有一餐没一餐的哦。所以有一次他上街头去传福音，当然当地都是很贫穷的，就对那些人传福音说，哎呀，要信耶稣啊，不信耶稣将来会下地狱啊。那你那你知道那些韩国人听到在街上就说，牧师啊，不用将来下地狱，我现在已经在地狱了。赵牧师就回去哭啊，他说上帝这个福音怎么传得下去啊。所以上帝就给了他五重福音的启示，后来教会就快速的成长。后来上帝感动赵牧师要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礼拜堂，当会众也就极力的奉献。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感人呢，就是一个很贫穷的老妇人，没有钱， 竟然把他唯一吃饭的那个破碗要拿来奉献。赵牧师拿了以后，他说：“姐妹，我不能拿这个碗了。”不过我要讲的是，从此可看到这个教会有很多，当年就有很多很贫穷的人，很贫穷的。可是二三十年之后，这个教会里面有几百几千个大企业家，而教会就盖在首尔的金融中心地区，犹如我们的信义区。他们那边有一个亚细亚宣教部门，就亚细亚就是亚洲宣教部门，所以我像我们这边台湾去的啦，别去啊，他们这个宣教部门，这个亚细亚宣教部门，就他们负责来接待我们的。而这个宣教部门都是由教会的企业人士组成的，而来接待我们的长老都是很大企业的负责人。所以我引发到诗篇132篇，132篇是跟历代志上17章是一个平行的经文，也是讲到大卫，他在这里说大卫向神起誓许愿，要为神找到居所，也就是建殿。而在这张圣经里，我们看到为神建殿会带来一个特别的祝福。那么在同一篇的里面，1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饱足。丰满 2025， 你一定要期待上帝，你使我丰满，这才是上帝对你的心意。而这里同样的，前面是讲到大卫想要为神建殿而居所，而这里说神说我要，神说我要，大卫做他要为神建殿，上帝就做了一个回应，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当一个教会为神建殿，神在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奇妙整体财务的赐福，财务上水平的提升。这是过去10多年在我们夏坎那建堂过程所经历的。那我们晚圣弟兄常看到他，我都很感动也很感恩。上个月他在我们无限可能月里面也分享了他的见证，他现在是一个银行的分行的行长。那10多年以前他刚刚来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是他最落魄，他患了很严重的忧郁症，又失恋又失业，人生在一片黑暗的低谷的里面。但是感谢神，他就来到教会信了主，从此人生就开始大大的反转。有一次他分享过了，他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想他不知道这个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啊，就碰到我们教会在推动建堂。哇，这次他建堂。那么呢，但是我很感动，是我就不可思议，他竟然认现了一个，他后来是他自己做见证说的，是几年不吃不喝才能够完成的建堂的认现的金额。我很惊讶，很不能了解，刚刚信主耶，又没有跟这个教会有很大，也刚来教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有这么大的热忱，或这么大的愿意奉献那么大的金额，那么大的金额。但是后来他自己分享，这十几年来他建堂的任现不但提早完成了，上帝没有在他这么大金额的奉献里面让他贫穷。这十几年他结婚，他生子，他买房子，他买车子，而这几年还更升任管理4个区的银行的分行行长。弟兄姊妹，爱神奉献有一个财富奇妙的祝福，奉献从来没有叫一个人减少损失和贫穷。华理哥不是早就说了，上帝给你的永远超过你所能够给他的。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把这个仆人他们所经历的一生，他累积的用现代，用把上帝的法则为我们综合用现代的话来表达给我们听。他还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加增的上帝。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有很多的属性，其中一个他是加增。华理克就通过一生对神的认识经历以后，他用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词语，叫做神是加增的神。啊，什么加增的神呢？就你给神时间，上帝就会加增你的时间， 你给神精力，他就会让你力上加力，你给神钱财，他就会加增你的钱财。我看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给神时间他就加增了，上帝怎么有时间？有人说我忙得不得了，我哪有时间？那你就大错了。正因为你很忙，所以你要来到神面前，神会加增你的时间。上帝怎么加增你的时间？我们就是只有24小时啊。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上帝让的时间一分钟有两分钟的效率嘛。我大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年代都要男生都要考预官当兵嘛，大学毕业以后就要当兵嘛。我们那时候最怕就去当大头兵，所以呢大家都拼命考，哇考，希望考上预官。所以我们当个时候我们的男生呢，如果我们在年代都知道，大四的下学期都没有人在读学校的课，都在准备考预官，因为一毕业没有考上预官，你就马上去当大头兵，就会被整死啊。我们那个时候都很怕当你，所以大家拼命考，希望能够考上预官啊。而你知道考预官不简单诶，不是两本书，是这么厚诶，要读这么多诶。所以我们下半年我们的同学都在读啊，都在读啊。而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在教会有服事，我们的时间比别人少。所以有一天突然上帝提醒我，好像我惊喜，还有一个月我就要考了，我同学都已经读了几个月，我只有一个月怎么考？对，我就警觉，我说还剩下一个月，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教会读了一个月啊。教会可以关门读书的地方可以关起来读，所以那个月很特别，我就非常的专注读了一个月，读了一个月，不但很专注的读了一个月，而且很特别，上帝就给我很聪明，很有智慧。一读我就知道这一条会考，哎呀，这个不重要，不会考。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重要，这个会考考。结果你知道，真的，后来我们毕业考以后，我们全部学校所有大四男生里面，一共只有十几个人考上预官。考上预官，然后你牧师是其中的一个，阿们啊！这个还不怎么样，这还不怎么样，你听我讲，考上预官也还有好几种等级啦，也有人考上步兵官，这个步兵官可能这个当步兵的排长也是，哎呀，只是比当大头兵好一点点而已。大家最怕的是考上预官，又考上你当步兵，会超死你啊，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就正在那边。那你知道牧师考的是特种官科，我是联勤经理官啊。所以你知道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我出门都是有小兵开车出去的，你知道吗？少尉就带着有车子出去的，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讲的例子是跟你听的是，上帝可以加增的时间，让你的工作，我只读一个月，胜过别人搞个三个月五个月。弟兄姊妹，你若给神时间，你本来一个月的企划案，上帝给你两个礼拜就搞定了。你本来一个月一个礼拜才能完成的一个程式或是一个设计，上帝让你两天三天就完成了。你本来要去做的一个开发案，你需要三个月，上帝让你一个月，你就会碰到关键的人物，你就会碰到合适的人。那天我在台中讲到，我们一个弟兄竟然在讲，他说他连出去做业务，上帝都在恩待他。他说有些那个公司他是做业务的，他说那个主管好难碰到，可是上帝很奇妙，每次就让他这个塞车啊，他每次现在塞车他就感谢主，上帝你正在把我的时间挪在最好的时间，所以他好几次的经验到了那边，正好那个主管有空可以让他跟他讲话。弟兄姊妹，你打20通电话都没有用，上帝可以赐福你打两通电话就。所以这个神是加增的上帝，他提到他自己特别的经历，他自己也建堂吗？所以他说当年建堂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师母祷告应该奉献多少钱，上帝就告诉他你要奉献一年的薪水。华里克说，上帝我怎么做得到一年都没收入？可是他说他已经懂得听上帝要他做他就照做。大约一个月之后，一家出版社打了个电话说想请他写一本书。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就是非常有名的《标杆人生》。这个出版社说，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畅销，所以呢我们打算先预付你10万美金的版税。书都还没有开始写， 就先收到10万美金的版税，真是从天上掉下的钱。牧师这几十年经历多少次上帝从天上掉下钱来？弟兄姊妹，上帝怎么可能叫你奉献的贫穷呢？华体克说得好，你给神的永远超过神给你的，永远超过你所能够给他的。我们都知道世上标杆人生那10万块只是一点的小的头期款，后来这本书在全世界卖了上千万本，一本书只要赚1块美金就够了。华里克因为他的收入多到把他25年的教会薪水全部退还给教会。我突然有一个信息，上帝，有一天我的心灵密道奶也要出版，然后把30年40年让的薪水统统还给你，我不要了啊，好不好？太好了。
我开玩笑的啦，因为所有的东西我没有我的版权，我的东西都是教会的版，都是属于教会，开玩笑。但我要讲华里克继续讲了一个故事。那一年他们差一点就放弃了买地的合约，因为他们收到的奉献不够20几万，而就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张25万美金的支票，就因为这25万，他们就买下了那块建堂的地。而才再过几天，这位奉献的人走进银行，就被董事会叫进去，他们一致通过，董事会一致通过，他们是当年最佳经理人，打算一次拨给他所有的该得的红利。就在他为马鞍峰奉献20万美金后，银行给了他75万美元的红利。所以这个人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牧师华里克，他说，上帝给你的永远超过你所能给他的，我想不给上帝都不行。丢姊妹，我想不给上帝，一个经历过神的人他就会讲这句话。如果你没有这，你经历神，你就会有这句话，我不想给都不行。华里克挑战弟兄姊妹说，难道你不希望有能力奉献25万美金吗？这不就意味上帝会给你超过250万美金的财富？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起求上帝扩张我们奉献的能力。请注意下面华里克说的这句话，他说，神是照你的奉献来加给你。我很喜欢华里克，因为他都不是说，而是他都照着，他就是这么做，所以他活出了那个法则。他只用这句话在勉励他们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上帝从来不是要剥夺我们，牧师也不是要来让你贫穷的，而是他告诉弟兄姊妹怎么进到上帝来加给你的法则的里面。他说，我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进入上帝的丰盛。所以他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神做的神是照着你的奉献来加给你。愿上帝2025年加给你。很多人以为11奉献是我收入10块奉献1块，他说不是，你奉献1块，上帝就照你奉献的给你10块；你奉献10块，上帝就让你好像有100块的收入；你奉献10000块，上帝就会让你有相等于10万的收入；就算你只有7万的收入，也会有好像10万的效果一样。因为保罗早就说过了，神必多多加给你撒种的种子。你愿意撒，上帝就会把种子给你，你不撒，上帝怎么会要给你种子呢？所以华里克说，你要得种子，你就要懂得上帝是给种子给哪一种人，给撒种的人。所以今天跟神求，2025年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扩张我奉献的能力。这两年牧师有一件很高兴的事，就是很多年前我跟师母就有一个心愿，希望我们每一年的奉献的金额或是奉献的比例都能增加，就算增加1块钱都好，这就是我的心愿，我期望都能增，每一年都增加。而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奉献 终于超过了我们收入的 40%， 将近 50%。 这对我和师母都是一件很喜乐的事。你听好了，因为耶稣说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就表明了我们的奉献，就表明了我的心真的在上帝的国那里。我当然知道金钱不能够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心，但的确也代表了我们的心。但是重点我今天要讲的是，为什么牧师能够奉献我收入的将近 50% 呢？是因为神使我丰盛到我有能力奉献我收超过我将近 50% 的收入。我越奉献，神就使我越丰盛。而更宝贵的，神不只是我个人丰盛，更重要的，这29年来神使我们教会越来越丰盛。神赐我个人丰盛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赐福我的工作，赐福我的经营，我们夏凯纳越来越丰盛，这才是我最大的喜乐。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再次鼓励弟兄姊妹，在你的十一奉献之外，让我们一起参与教会5500万的宣教祠堂奉献。在这个奉献的里面，你可以参与宣教福音的拓展。或许你人不能到非洲，但是你的奉献，你的爱心可以到非洲。借着你的奉献，我们一起来支持整个国度里面有30多个基督教的机构，譬如说 Good TV， 它影响了多大的华人的社会，它需要很大的奉献。你知道我们夏凯纳是 Good TV 所有的教会，不要讲啊，这下面不讲了，这是他们的总经理跟我讲的，我们是他们的最大户的教会的奉献。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奉献一起能够让神的国度透过媒体拓展。不但 Good TV 神学院教育多么重要，每一个神学院都需要我们奉献，还有台湾基督教联盟，这些都是我们教会最大的支持，好让拓展到整个的里面。另外我们也借着你的奉献，我们可以一起来帮助这个伊索比亚的犹太人能够回归以色列。第二堂稍微让我时间拖一点点没关系，我就想看有人听说伊索比亚就是谁，所罗门不是有48女王吗，对不对，去看所罗门吗，然后他送了很多礼物给所罗门，礼物也回馈给所罗门，所罗门也回馈给48女王。传说了，传说了，这个有点点不太那个，不管了，反正你听好了，叫传说。因为我刚刚才去以色列那边，传说48女王得了以所所罗门最大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就是跟所罗门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有了很多人，伊索比亚就是犹太人的后裔，是所罗门的后裔。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帮助伊索比亚，我们的教会很积极的投入帮助伊索比亚的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当然以上纯属这个传说，没有怎样啊。那有人讲埃及阿伯太监，不是那个使徒行传腓力传讲埃及阿伯太监就是伊索比亚的那个太监，所以你知道这个其中都有很多的奥妙在其中。好了，我要结束我的信息了。大卫想要为神建殿，上帝就应许大卫一个永远的宝座，上帝就为他建立家室，赐福他的家直到永远。我们向神的心神都知道，神也都必有回应，而人所做的上帝必纪念回应，而且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叫你无处可容。你为神建殿，上帝就必建立你的家室，他要看顾你的家，赐福你的家直到永远。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阿们。
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神，愿 患难不受艰苦。
弟兄姊妹稍微听一下子，这里说圣愿赐福，我们都愿意，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上帝赐福于我们。我也渴望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下看啊，你真的2025年，你的都要在上帝的恩典祝福的里面。但是请注意，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上帝的赐福。扫罗就是一个不蒙神赐福的人，不是神不愿，因为扫罗的心不对，扫罗的态度不对，扫罗整个人不对，一个只要求自己，只想自己，只追求自己的，这个人是一个自私自我，上帝不喜欢这样的心态。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神不喜欢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只有更自私，更贪婪，更伤害，更扭曲。神让我们的心是宽广，让我们成为能够祝福人的人。而大卫正好相反的，看到他是不但已经赐福，怎么样还要赐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该有的。上帝干的圣的恩典是没有止境的，已经赐福了还不够，上帝说这还小，还有更多的盼望。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寻求神，想神，让上帝看到你就高兴，让我们每一个人让上帝看到我们心就觉得贴心，得到安慰，我怎么有这么贴心的孩子呢？让上帝看到你就高兴得不得了，神看到大卫就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小小的海绵蛋糕算什么呢？可是我的妈妈竟然这么的高兴，我们能够为神做得这么小，可是可以让上帝这么高兴。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个心吧。牧师一年初就渴望我每一个下海难的都是这样跟神说，主让我有这样的心。
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
上帝喜欢你，他一定会与你同在的。2025，不管什么样的经历，上帝都在那里。
患难不受艰苦，
圣愿。你要记得，你躺卧，你睡觉，耶和华都保佑你。你呼求神，耶和华要从他的圣山上应允你。他是你四围的盾牌，他是你的荣耀，又是叫你抬起头来的。对，跟神说，主啊，带领我进入2025蒙福的2025。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2025，进入一个蒙福的经历的里面。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拿去扫罗错谬的心态。让我们不是只求自己，只想自己。让我们做一个触摸上帝的人，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人。像大卫一样，上帝就必回应你。2025，上帝要回应你，他是加增的上帝，他是赐福的上帝。谢谢我们，上帝，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
与我们
再次说，扩张我们，
扩
你不要停留在2020，做神的儿女要为了上帝，我们要成为个积极热情的人。主啊，你一定会带我们突破，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让你说到成为探出墙外的枝条，没有哪一个墙能够挡着我们。奉主的名，今天那个墙都要被打碎，我们有一个能力能够探出墙外。所以你要扩张，今天有人每一个人扩张不一样，有人今天神告诉你今年你要去考2张证照，有人神告诉你有一个课程你要去上一个专业的课程，有人告诉你神说你要回大学回到研究所里面去修一门课，有人神告诉你上帝要在你的业务里面当你跨界，你要逃过另外一个领域，有人上帝说今年你要多读一张圣经，要比去年再往前一点，有一年你要成为一个上帝跟神说主啊，今年上帝要你跨出来，你要成为一个小组长去开一个幸福小组，就是不要让我们2024停顿，2025是扩张的一年，跟神说扩张我，我要探出墙外。上帝要赐福，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上帝啊，求上帝你保守我们，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带领你的百姓扩张向前，在一点向前，在外面，在你的领域里面能够扩张，在你的心灵，在你的关系网里面可以再扩张一点，有人在你的社群的经营你要再扩张一点，上帝要赐福，扩张扩张。阿们。最后一个跟神说，主啊扩张我奉献的能力。在年初各就跟神讲，我今年要增加我的奉献。很简单的，你相信神今年会增加你的财富，所以我的奉献必然会增加。在你年初就跟神讲，主啊我奉献会增加，因为我相信今年我的财务必会增加。上帝会把求上帝，当你求奉献增加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神说，主啊求你加增我，加增我得获财的能力，扩张我得获财的能力，让我能够扩张我奉献的能力，求你给我得获财的能力，都是耶和华赏赐的。我们同声开口，为你自己的财务来祷告。哦，主耶稣啊，谢谢我们的上帝，你会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为我们开门，没有哪一个墙能够挡得住你，探出墙外，让我们成为探出墙外的枝条，成为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谢谢我们的主恩待我们，谢谢我们的主，阿们。今天你的儿女把我们的心愿都成名，像大卫一样把他的心愿成名，你就应允我们所求的。上帝赐福2025是我们扩张的一年，2025是我们为神而活，我们心想上帝的一年。让我们2025年底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结束在耶和华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阿们。
海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